拒绝 emo 放肆笑，欢迎收听由四笑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欢迎收听三言两语，我是主持人 Jump， 欢迎各位。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牧。今天呢，同样呢，请到了我们的两位，这个一位是新朋友，一位是老朋友。让我们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吴锡晨，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二的三次方的主播王俊霖老师。
哦，是，我也是个主播，大家欢迎收听
各说各的呗。
在小宇宙里啊，也是可以搜一下，我们最近也在做这个东西，早说可以宣传呀、真是。对
对，今天我们聊这个朋友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对朋友的定义是不一样。
咋这么快啊？就是啊，
要不你先缓缓，
没事，
吃个饭啥的。
没事。我对朋友的定义啊，就是待的舒服吧。就很简单，
就是感觉，
就是感觉他的条件不是特别重要，就是哦，他是个谁，然后我要跟他成为朋友啊，这不是我的标准。我们两个相处的感觉很好，就是
跟谈恋爱似的
氛围感，对，就是那样，就是我会想跟他成为朋友。我对朋友的定义就是这个，就
俊霖呢？
我对朋友就是能跟他说傻逼，他不生气。
他是个聋子，他是个
聋
子。那我就没有没有，就是
没有那么有边界感嘛，
对
不
对？
对，
就不用那么强的边界感。
木木会是什么样的？
我说实话，我对朋友没有定义，就是什么样的人都能成为我的朋友。
怎么
不是
连他都能成为你的朋友？
为什么我说这种话在笑？
那他要是对你说那个两个字，你会生气吗？
不会啊，我说咱俩一样啊。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是
对朋友就是这样，可以相互说嘛。
对，其实在我这儿真的是没有边界呀、什么
条件、
氛围呀、完全没有、
。
我曾经也还跟一些七七八八的人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朋友啊。
啥叫七七八八的人？
你展开说说。
对，
什么人能用七七八八来形容？
对，
我现在都没想明白，87年的还是怎么的？
但你们心中会分吗？就是朋友和好朋友之间
有
会有标准。
好朋友就是大傻逼。
那你这边是不是好朋友就是更舒服？
你怎么形容的这么肮脏的？在我心里是这样的，就是熟人、哥们儿、朋友、好朋友，大概是这样的，就是
啊，就是哥们儿在倒数第二位，
对，
然后好朋友在最高一位。
我很难为情，就是说，就是咱俩就是好朋友，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咱俩是哥们儿，差不多，就是
第二位，
是这个意思。
没有，今天就是朋友嘛。
那其实想问一下吴老师，好朋友有几个？现在
其实没几个，
他们的
好朋友一般都比较少。
比方说有哪些的特质？
待在一起舒服。之前会觉得，就是朋友之间就应该做一些那种，就是那种事儿。
你说清楚啊，
就要一块逃课，一块去什么台球厅，一块去 K， 就是玩那些就是法律允许的所谓禁忌的事情。就要，但是最近好像没有太这种感觉了。最近就是希望能在一块有共同的一个目标，我觉得挺好的。
哦，
这升华了，
没有升华。比如说你俩是好朋友，你俩头一天晚上能在一块喝酒，第二天还能一块健身，这多好啊！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
不要身体了，就是
就相互勉励吧。
对，相互勉励的那种感觉，我觉得是挺好的感觉。
哎，所以朋友在你们心中有多重要？
挺重要的。我觉得好像都是废话吧，感觉确实很重要。
你是一个需要朋友的人。
我很需要，我非常需要，我话很多。如果说这一天我没有跟朋友聊几句天，或者说我没有出门的话，那这一天我就睡不着了。
哦，这么严重
啊？是这样。
你就在家里待不住的那种。
待不住，
一定要说话。
我要么出去，我哪怕下楼扔个垃圾，我也是要出去，或者说跟朋友聊聊天
啊，
我就 OK， 没问题，晚上睡得可好了。我很喜欢录播客，就是因为我每次录了播客，晚上都睡得特别好。
就是你的安眠药呗，是吧？
你这躺在床上就会觉得，哇，我今天也输出了太多自己的故事，太开心了。
我话可真密呀、就睡过去了。
俊霖呢？因为你朋友少嘛，你是觉得你是属于那种不太需要朋友的人，还是觉得哎，朋友其实也蛮重要的？
别嘴硬啊。
我需要吧，总得需要吧，但不需要经常接触。我最好的朋友就是可能我俩几年不联系啊，突然有一天他说我来你上海出差了，我不想住酒店，我想便宜点住你家行不行，我说来吧，就这种。
你家还收费啊？
他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不想花钱。
哦、
对，就是这种啊。我有一个这样的朋友。
那这个朋友在你心中是好朋友吗？还
是
是
最好的朋友？对，
男生女生？
男的。他结婚的时候，那个我要提前给他攒份子钱的那种。
所以就是你是那种就是哪怕平时不联系，然后
见面也能特别好的，
也能瞬间好的那种。哪怕你们中间很长时间不联系，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故。这个人，
对，就是他结婚的时候，他妈都没告诉我。
也是你最好的朋友。
我确认一下啊，就是你单方面的还是
啊？这我就真不知道了。我觉得其实咱们相互之间可能不是能确定这个事儿。就是我可能觉得我跟你们关系特别好，但你们可能觉得我这人没朋友。你看，神了，
觉得你朋友少
啊？
对，是这么个点。哎，但是他说的那一点，我觉得挺好，就是他是属于不是跟朋友频繁接触的那种。那吴敬晨他是频繁的，一定得频繁接触。
我如果说隔一阵子跟他不见面、没联系的话，再见面就会生分，跟网友见面似的。就是那种
会害羞吗？
会假。就比如说我的高中的时候，每天都在一块儿就厮混的那种好朋友，哪儿都去，什么都干，大家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啊。将来结婚一定要喊我，虽然他结婚也喊我了，我是当伴，虽然他喊我了，但是就是很长时间不联系，可能半年不联系，八个月不联系，然后过年回家的时候见了一面，
你就会身份，
你不知道聊什么，他的生活跟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然后下次结婚再喊我。
他结了婚，他有孩子了，他聊的话题都是家庭、孩子、工作、本地的事情。
那本质上就感觉是圈子变了，导致
圈子变了是第一，然后很长时间也不联系了，你根本没话说了。其实就是这样，很多
因为之前有话说，是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圈层，那天天见。
我跟我刚才说那个朋友，就是因为太长不联系了，我们中间有很多信息需要再次对齐，
就
能聊一晚上，就
有很多话，
对，能说一晚上，特别开心的那种。
木木呢？你是属于哪一种？
我其实跟吴老师有点像，
就叫星辰就行，星都发出来了。
我其实跟那个小星有点像。
哎呀，天生一脚，地生一脚，
这不显得更亲密一点吗？
好 Q 啊，
跟那个星辰有点像，就是说我也是属于那种我在家，就是我也能待住，但是我不能超过两天。我可以第一天我完全在家里待着，但第二天我就必须要出门，必须要见，也不是说见，
需要一些社交
见朋友。对，我哪怕是跟狗骂两句呢，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
就
是社交的，这就是
没关系，有时候人还不如狗呢，没关系。
而且我也是对朋友来说，就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可以跟他交朋友，刚才有说嘛，但是第一点必须能玩得来。就是在这个局上面不会尬住的那种，你比方说哎呀一跳啊唱啊，我害怕在一个局里面会冷场的那种。
你是怕这种？我是怕这种，就是怕局里会冷场的人，往往都很刻意的想要调动这个情绪。
但是我不会去刻意，我会就是说哎呀那你不玩就不玩吧，那我去跟那个很刻意的人去玩。就是我不会成为那个很刻意的人，但是我会去跟那个很刻意的人去玩，因为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思。
钱都花了是吧？啊，不能光吃果盘对吧？
就是想跟那些愿意找乐子的人玩。
对，啊，
但我有一点可能跟俊霖有一点像，就是我的好朋友不一定是得经常去联系。你比如说孙书恒，我觉得我跟他是挺好的朋友啊，我俩认识这么久。我印象里面我跟他没有私底下喝过一顿酒。
So,
那所以他会觉得他跟你是好朋友？
我不知道哎。
对吧，会存在这个问题的。
对吧
你对是会这样的，就是你不确定你在他心里是
我不确定
哥们儿还是朋友还是好朋友。
对，我不确定。
对。嗯、
但是我很喜欢他。我好像就不是那种会频繁的跟朋友接触的。
我也不是。啊、
你比如说我跟谢涵我俩朝夕相处。
也不是朋友，
但是
合伙人，
但是我俩真的很少会说啊，咱俩去喝酒啊什么之类的，倒不是排斥，就是，就
已经见太多了，平时生活工作中基本都是他，
就不会频繁的去跟朋友去，或者说，
哎，这不就跟老夫妻一样吗？就是那种的，
啊、对，
有点。
对、
我现在跟陈小泉跟小黑他俩也这样，就是我现在喝酒会单独有两个男性，就是专门只在酒吧见面，随便瞎聊一聊，之后中间私下也不联系。
那你朋友还挺垂直是吧、
对，都是分类的，都是。
我知道这种应该叫搭子，比方说什么喝酒搭子或者是吃饭搭子。
但我觉得这样很好，就是他不会进入到我的生活，我也不会进入到他的生活，他想说什么都 OK， 我想说什么都 OK， 就是在这是一个百无禁忌的状态。
那你们两个在接触的时候会好好接触吗？
什么算好好接触？
就会聊天，
就是、
不会聊天、
啊。聊天啊，
你在干什么？
肯定不是那个意思，大哥，你疯了！
你的好好接触上就是摸人家是吧？
没有。
会聊一些有的没的，不会聊。
什么都会聊，工作、生活都会聊。
他愿意听你那些工作的事儿吗？你俩就是搭子，你说得着吗？
那他愿意听啊，他说的我也愿意听啊。
就是找到同频的人了，等于是。
我还真不太一样，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人不会成为我的朋友的话，
你不太会去走心。
我一点都，咱就是保持一个礼貌的边界感就可以了、
对对对。
那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我这个人专业交浅言深。我就是我在交浅言深方面特别牛逼，你知道吧？就是我特别容易跟人说更深一些，或者说把心里话或者把自己抛开给对方看的那种。
你也要考虑一下对方想不想听啊，这个很重要。
当然我是觉得对方想听的情况。
他是觉得。
因为他可以俩人喝酒，我说两句他觉得深了他就可以走了。他走了我也不会怪他，就证明他走了他不想听了。他还站在那听、甚至跟我问其他的问题，就证明他想听了。
那你把手撒开试试呢
把
所以我很好奇啊，举林，就是你会为你的朋友做到什么程度？或者说你有没有做过就是最有义气的事情，
让他住你家，这最有义气的。这
我不都说了吗？攒钱给他随份子，
攒多少啊？
那得多少？对，
其实不多，因为当时没钱，我最后就给了他3000多块钱的份子钱。
但当时
攒了多久？
你的收入也没有。
等我打断一下，3000多应该算很多了吧？
在份子钱上算多，但是他用了个词叫攒嘛，兄弟。
对啊。但是我觉得
咱俩是兄弟了，现在。
我的兄弟是哥们，
我知道。因为我觉得我要给他一个很大的份子钱，当时一个月就挣那个5-6千的情况下嘛，就是攒之后、
那确实挺多。
就是反正我知道他要结婚之后，我就开始攒这个钱，但是他结婚的时候他没告诉我，所以我就是后补给他的。
你还愿意给他？
愿意给他呀、因为我俩关系很好。
那他有没有跟你解释说为什么没有请？
说的、他说因为我是一个这个演员，他觉得他会耽误我演出的时间什么
的。一般都这么说。
不是吧？
是的，是的。是的，
真的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我以为你情商挺高的。那小吴呢？
吴老师会做到什么地步？也会攒份子钱吗？
我会请他来我的婚礼的。
就你觉得你能给朋友做到什么？
其实我们是有大纲的，对。然后就是我看了一眼，就我们有这么一个问题，说要想一想自己做过最义气的事情。我不太会记得我在为他做的这件事情是很义气的事情。
哦，
就没有给你说成个花了，是吧？
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我是给你做这件事情，我就说，哎，哥们儿做这件事情怎么样？是不是倍儿有义气？我觉得这就不是最有义气的，不是。
其实我看这个问题也是这个感觉，所以那个攒的那个只是我只能硬少一个，如果算是有义气，就是这个事儿。但我不觉得好朋友之间会记得，我操，我可太有义气了，我俩应该他妈上梁山，你知道吗？
对，如果说我为他做这个事情，然后我心里觉得这是我做过最为哥们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可能
啊，
这不是我真的想为他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我也没有给我兄弟做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想不起来。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下，就是我后面这个是补的嘛，我刚开始要做到什么程度，我还想一想，就是有一年。也是我那个一个好朋友，
嗯，印象比较深的，你为他做过。
对，他当时问我借2块钱，然后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在
你攒呀，
我没你那么牛逼，我短时间可能攒不到，我在信用卡上套了15000合一块给了他，
还了吗？
还了啊。
他用来干嘛？他跟你说了吗？
他就是有点急事儿。要用
真的
啊，
真还了啊！
你们两个多长时间没联系了？直接问借钱啊？
我俩很长时间不联系，
然后张口就是20000。 我觉得这不合适。
我问他借钱也这样。
你问他借20万是不是？
也没有，我也问他借过钱，在我还没讲脱口秀那时候。
那你们两个得必须要有非常非常深厚的基础和互相信任的这个态度啊。
极其信任。就是我不联系没关系，我是觉得好朋友不用联系啊。
嗯，我跟他这一个感受，
我是觉得借钱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就是如果我哪天我说那个，比如说我说喊你拿10万块钱给我，他在那支支吾吾的，我说你妈，你麻呢你？我觉得不用啊，
不是，那我真的很想问，怎么能作为你的好朋友？就你的好，你好朋友的线是在哪？
有10万块钱，
哦、那那有点难
了。随时借给他，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玄妙，它没有一个说哪一个点让你确定说。
我不太确定这个，就是在场各位男性朋友们，如果说你的哥们儿突然你很长时间不联系了，突然张口问你借2万，会借给他的举手我看一下好吗？一个，你也会借？那你没
2万、啊、你没2万，
但是你会借、嗯啊、
5000你借不借？也借，
还有5000。啊啊！我觉得这个是怎么说呢？他虽然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可能也会借，但是我心里一定不舒服。从此以后，这可能就是我对他渐行渐远的一个。
哎、我不会、啊。
我觉得这就是他能觉得对方是好朋友的原因，就是他张嘴借，我一定能借他。甚至我想过，这个钱他可能不还了。
对。
但也可以。
可以。
我就是能借他，就是这种朋友。我刚才说那个就是这种。
就是认一个人，我觉得很重要。
对，就是那个感觉。
就是如果他没有还我，我觉得他一定是出了大问题，而不是他不想还。
我说的是借钱这个动作，不是之后的这个动作
啊。我觉得就是相互信任吧，
因为我不太会想麻烦人借钱这个，所以我也希望他也可以这么
对。我是觉得就是人都尽可能的想着不要去麻烦别人嘛。那问你开口会不会就是他不得不这样？
很多朋友借钱就借没了，这个就很别扭。因为
你是借出去多少啊？你对他这个借
我借过几次钱，确实就借钱借没了、啊。因为借完钱之后，你的心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们两个不会再像原来那样那么简单的接触了。
我也不是每一个朋友都借，
当然了，
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真的是很好。我发小什么，我是不借的。如果他没有什么别的事儿的话，就比如说他是真的家里面遇到一个生病住院，那你兄弟就我这个咱们
那就不是借了，那就是
救命钱。
我就你拿着这个钱去用。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不是借，
很看人。我发起这个动作的一个前提就是我能确信，如果我问他，他也 OK， 那我觉得就没问题。
啊、我们回来啊，我们不说钱的事情啊啊。
那你倒是往下
说
呀，
那说
啥的？
我以为你会说一个，我以为你会接一个。
你是啥意思？啊、哎，看这个话撂地上了啊！干啥呢？你在这儿？
我们刚才差点就聊上头了，我跟你说，对对
对。对，因为我觉得借钱这个东西因人而异啊。但是我对好朋友的话。就是我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她是我的高中同学，到我俩到现在了其实有十几年了。然后呢我们俩能好到什么地步，过年双方父母都会在一起过年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呀？
行婚了。
人家
就是关系好了，对不对？
对。
嗯，你们双方父母也不一定喜欢对方吧。
哎，但是巧了，我跟我那个朋友就是我们俩父母也很好
啊，真的、啊。
对对对，
他说的就一个结果嘛，反正已经好上了。
对，这两年的时候，这两家人，然后也是过年的时候会在一起过年，然后他现在也有女儿了，然后他女儿也是我的干女儿，然后只要是在网上看到那种小孩的衣服啊，我觉得好看或什么的，我都会直接邮到他们家去。
关系很好。
对，但是我俩也确实。很少有借钱的这个行为，因为我曾经遇到过那个自己经济危机的时候，然后我是宁愿选择了网贷，然后我也没对他张口。
我懂、啊、
对。然后但是呢后来他确实他家厂子也发生了一些变故，他只有借一些，比方说真的是银行也借不出来，或者网贷也借不出来，他才问我借。当时签字据的时候我还觉得有点挺尴尬，我觉得、哎、
他写字不好看
啊、你接着说。
就是觉得你朋友之间弄个什么合同什么的，他说不行，他说朋友归朋友、
哎、
钱归钱。
我觉得这个女孩还蛮清楚的。
对对，要不然也不会做十几年能，就是我俩，你像我在上海，他在山东，根本不联系。我俩什么时候会联系呢？就是我在踏上回山东的火车的那一瞬间才开始给他打电话，3个小时后我到淄博啊，快点过来接我。
我觉得你那个你提前三个小时就跟他说就可以吗？他那天没事吗？
他没事儿，他可闲了。
你咋知道他那天没？他不需要准备准备吗？当天约这个也太
不……他准备啥？
我甚至会这样，就是我回老家，我到了车站，然后我打电话说我到了，你来接我。
我现在感觉
你忽悠啊，又啊，你是谁呀、啊？孩子，
你
们这个就是好朋友啊。
你没有过这样的朋友吗？
你怎么可以啊？当然
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吗？
我不会这样，
给他两包。
我不会这样，就是当天我要到了，我马上还有五个小时到的时候，我说，哎，你那什么来车站接我一下？不会，这当然不会这样。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有事没事啊？
我想他
有事没事就说没事啊。
对呀、
啊，
如果有人要这么跟我说，哎，我还有五个小时到车站，我觉得你这。
五个小时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
我都是说你现在来。
你怎么不提前问问我今天有没有事情啊？
你有事我就打车走啊。咋好哥们儿，我还生你气吗？
其实
你不接不接呗。
对，
我就特别烦这种站在道德高地上的朋友，你知道吗？
哎，你在跟朋友相处的时候，你是处于那种很有边界意识的这个？
我现在就感觉他边界感极强
啊。对，嗯。
有那种情况，就外地的你的好朋友，然后有一天突然来到你的城市了，然后说，哎，我要去你那个城市了，你有没有空啊，咱们一块玩一玩。你这个事情提前一天都可以
啊、嗯、我不愿意。
要不咱俩是哥们儿呢。提前一天就可以，因为你提前一天我可以安排我的时间，嗯，我也要想你来了之后我带你去哪儿干嘛干嘛。
是这样子的，嗯，就我没有强求你啊。
我提前三个小时是因为我知道他正常的他的生物钟，他没有工作也没有事儿，他就相当于我的一个妹妹，就是我们已经处成了有点像家人，就像那个妹啊过来接哥一下，他也不需要化妆也不需要什么。
我跟我的家里人都不会这样，我跟我的家里人都不可能这样，我就是说爸妈、哦、我还有三个小时到家我都不会这样。我要提前
你这咋说呢，就是你有家教吧，就是
不是不是
就只能这么说。
不
我不行，
不不不，如果我爸妈要是突然跟我说，哎孩子我还有三个小时到上海了，我一定疯了。
真的吗？
我一定疯了，我就绝对接受不了这样。我说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一下、
哦、
明天再见吧。
好好玩完了之后
我就会说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一住，明天再见吧。我今天没有做好见你们的准备，
我那
我
觉得挺好的呀。
我不行，我要做好这个准备，我才愿意跟你见面。
就像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规划，
对，不是这样吗？如果跟我一样想法的朋友们，鼓鼓掌给我听好吗？还是有的，
啊、
还是有的。
那真正有好朋友的朋友，鼓鼓掌好吗？哎，不，我是觉得每个人的方式就不一样嘛。在我的理解当中，可能是这样，就是我需要去找一些麻烦。我觉得这是
咱俩就到这儿吧。
哎，我觉得我需要感受到，嗯，你惯着我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如果你感受到被需要的感觉，我还能理解。就是，哎，酱婆，我需要你帮我就是度过今天的难关，我需要你陪陪我，我今天心情很不好。你喜欢这种感觉，还是喜欢你就是来作，然后我惯着你？
我也喜欢。
对，
都喜欢。
更喜欢哪个？
我都喜欢。哎，但是我确实我有自省过，因为你比如说我去年我有段时间会把自己的负面情绪直接的甩给就好朋友的脸上。
为什么把这些负面情绪给一些你不认识的人陌生人？
因为我觉得我给他们干什么？
你为什么给好朋友干什么？我都是你的好朋友。
因为我一直会觉得，哎，好朋友就是我们相互的成为对方的垃圾桶这样子。然后有一次韩寒跟我说，你为什么总是凶我呀？
你看看。你看看。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难过。
对，就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是亲密的嘛。
对。
那你就会觉得，哦，海涵既然都这么让我伤心了，那咱俩关系就到这儿。
不
是，
我不是，我是觉得我很难受，我觉得我伤害到了朋友。
你当然应该感到难受。
所以我那以后，我对朋友的态度好了很多。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聊在争论的就是这个边界感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陷入到一种那个，比方说我跟你都那么深了，我麻烦一下或者怎么样的，那咱们是怎么去平衡这个边界感？
先让边边说一下吧。
就咱俩有那个默契
啊，
咱俩过不过这个咱俩应该知道，如果咱俩不知道的话，那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朋友。
对呀，这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事儿吗？我们
不是啊，你俩说的两码事，
是
不
是？不是，我能跟他说什么三个小时来接我，是因为我俩有默契，我可以这么说。
但是在他的那里，你是不是他的好朋友也不一定啊。
有默契、啊，
我也不会去试探这个。
那你刚才说的默契又怎么体现呢？
我不会去试探这个，就是
没试探，就是因为我知道有
默
契，
就是默契。
已经我觉得可以说的，我才说的。
我觉得这也是这样子。等到哪一天吴星辰感受到这样的友谊的时候，
哦，原来我是那个没朋友的。
是这样的，我觉得好朋友之间确实是需要有一个度的。
就咱俩过不过这个，
哎，
你也很清楚。
对对对对，
王老师有边界感吗？
没有，
他可太没有了。
不是，我是那种，就我的边界感的那个圈可能比正常人要大，就你过的那个圈就是里边也挺大。我不是那种边界感就一圈，
就是他打破别人的边界感，靠的是自己的边界感大，
哎，
把他挤破。
嗯，对，我觉得就是有那我边界感很大的，就是我觉得可以的，就是可以的，不行的我也会跟他非常客气。
就是你们在和异性相处的时候，怎么去把握这个度呢？和跟男性朋友交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区别？
两年前三年前，当时那个公司弄了一个吴星辰不怕不怕
啊，
就是拍我去鬼屋看鬼片的那些 reaction， 然后发到 B 站上，然后那个做这个吴星辰不怕不怕的那个导演就是我异性朋友，那个可以说是我唯一的一个异性朋友，也能聊得来嘛，因为你们的工作内容也其实差不多，观念什么的也都挺像的。至于说边界感，就是怎么跟他保持边界感，就是是这意思吗？
啊，对，
怎么跟那个异性朋友保持边界感？
但你应该不用刻意，
是什么意思？
你边界意识很强，应该很懂礼貌。
我觉得是这样，我来的时候还想了想这个该怎么回答。如果你是我的异性朋友，那咱们两个边界感取决于我们身边的人是谁，会不会误会你？
这个还蛮对的。
你知道吗？
对， 对，
就是我虽然说咱俩很好，但是如果说别人有会误会咱俩，会对你造成就是不适的话，那这个时候哎，我们可以边界感稍微强一点。但如果说这个人大家都很熟了，大家都很熟，都知道我俩是很好的朋友，没关系啊，就一关怎么样怎么样，这都 OK， 没有问题的。嗯，主要是看会不会给别人造成误会。嗯，
俊霖呢？
我如果跟他交朋友就没有性别。就是他就是一个人一个个体，他是什么性别不重要，就是该大家怎么正常交朋友就怎么正常交朋友。
那比如说你跟男生你可能会勾肩搭背的，你会跟女生也这样吗？
一般不会，一般有可能会他觉得走路累了跨我一下，我觉得我能接受啊，但我不会主动去那什么啊。
那异性朋友有哪些动作或者说举措会让你不接受的？
会让我给我大嘴巴子，
王子同性也不接受。你这个我
刚才吴星辰讲的那个跟我完全相反，我是属于那种就是说我是跟同性在一起的时候会被人误，跟
他们是性别相反，
对，是性别完全相反。我跟所有的异性朋友在一起
很亲密，
非常的亲密，亲密到什么地步？
穿一条裤子都行啊。
何止啊，就是我们出去，就是我有一些女性朋友真的就是聊到可能也就见了三四次面，就是默默帮我解一下胸带，我都懵了，我说我虽然是个 gay， 但是咱没必要说是这么的那个什么吧，就是，
啊，你会觉得，
但是我会受伤，我说实话，
啊，为啥
绷着手呢还是怎么着？
我现在想给你个大嘴巴子。
说哎呀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再见这玩意儿。
就是我会觉得他没有把我当一个男生看。
哦，
但不是，你不能两头都占
呀。
对呀，啊，
我没有占啊。
你又想给人解，又想
我没有想给他解，
哎，可是男生啊，
不是，我没想给他解
啊。
我说了是他让我给他解，但我拒绝嘛。
他能让你给他解释，因为他是你的性取向，所以他知道他这么做不会让你误会吗？
他觉得不会误会，因为。就很明显了，
但是我会有那个边界感
啊
啊！但是
内衣不行，
什么都不行
啊，什么都不行，
对，
系鞋带也不行。
前两天沈清，然后我骑电动车带着他，然后沈清这个狗女人真的就是，
哎呦我的妈呀！
然后他就这样，默默你的肚肚好软啊，我捏捏，我就趴着他这一打，我说你再这样，我告你性骚扰。
我知道你打他就相当于哪天酱不坐在后面要捏我的话，我一定抽他。
对，我就相当于是大家知道我也是，我对女生也不会有干嘛，但是咱没必要说那么的
亲密，
明白，
亲密或什么呀，嗯，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会跟一些男生，你比方说我曾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男性朋友，真的我俩啥事儿都没有，
嗯，
但是呢我俩就跟哥们儿一样，什么勾肩搭背，但是外人看来他们所有人都在传我俩在谈恋爱
啊啊，当然。
然后我当时
他也是他
不是
你俩都那样了，我天，
直男。
他对他是直，他很明显的直男吗？
非常明显的直男。
那为什么还传啊？
但是我俩可能过于亲密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咱俩就是还是以后不要做那些。他说你不要管人家，都是巴拉巴拉巴拉，你就做你自己。喝酒的时候会争论，这个争论的有点激烈，跟吵架似的。
那喝多之后，
然后
能不能服他呀？现在
已经决裂了
啊，决裂了。
对，决裂的原因其实也挺扯的，你知道吗？有一次就是我俩去一个酒吧喝酒，我去了 A 酒吧，他说他朋友在 B 酒吧，他去了 B， 他问我，他说你们走了吗？其实我们没有走。我说那你都抛弃我们了，我们肯定就走了呀。他直接骂了一句操你，然后直接给我拉黑了。我很莫名其妙。
这听着是很莫名其妙。
然后
对，因为我一开始都没听明白，就是 A 怎么就去 B， 然后对，那是挺莫名，是挺莫名其妙。
就是相当于是你跟你的朋友约了个饭，但是他说啊、我那边有个朋友，我先去那边，但是我约的你呀、啊，半路上然后你跑出去了，然后
你当时对他说了啥呀？
他问我你们走了吗？
啊，
我说你都走了，那我们肯定也走了呀。
你是用语音还是用文字？文字的话很容易产生歧义，他会脑补那个语气，就是你的语气是，那你走了，我们肯定也走了呀。他可能会这么想这个语气。
这个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嘛，反正我当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我说，那你既然好朋友能做到这样的话，那没必要做了，对吧？你连一个玩笑都开不起，或者你认为这伤害了你，那我觉得可能那就结束了呗。那对，
这段话是怎么说的？他都给你删了。
啊，不是，是我
啊，自己想的，
自己想
的、啊，在自己脑海里
在安慰自己、啊，因为我觉得确实都相处了这么久了，也有一种那种情侣就坎坎坷坷都度过来了，突然因为这个事情你跟我搞这玩意儿，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
很伤心是吧？
对，真的挺伤心。
你们有过跟朋友绝交的经历吗？
有呀，我大学的时候有个贼好的朋友。其实我们一个宿舍人关系都不错，然后我跟另一个男生还有他，我们仨个关系最好，就是我们同学管说我们仨是兄弟的那种好。这个人他很懒，后来就到那种就是他晚上要玩游戏，早上起来我们该上课的时候，他让我们不能开灯，不能把窗帘打开，影响他睡觉。
他以为你们俩是很好的朋友吗？
对，他是让整个宿舍的人都这么做，不光是我们。到后来我就发现跟他在一起就变得挂科，就是整个人越来越差，就是感觉被拖到泥潭里的那种状态。我们三个人嘛，我和那个朋友都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求他办事永远不可能成，哪怕是干些小事，说我们道具忘带了，你从宿舍带到排练厅他都带不去。但是如果说他说王哥给我拿个饭，完了之后我如果忘了，他就会特别特别的生气来指责我。
我都好奇一个问题啊，就是你们是怎么能成为朋友的呀？
但他一开始不这样，他是一个逐渐越来他越来越堕落的一个过程，然后就觉得已经被他拖进泥潭了，不能这样了，之后英语也挂科了，跟他一起什么的，后来就觉得不行，我想毕业。
你有的挂科啥的你不能怪人家身上吧？
就是感觉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大家永远不会往正向的方向去。
明白明白。
吴英杰有碰到过吗？
我有，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其实反思了一下，我跟朋友的决裂都是因为同一个原因，就是边界感，咱俩没到那份上，你这样有点过分了。有一个我记得非常清楚，也是高中开始就玩得很好的朋友，到处干这个干那个的。然后有一天喝多了，我们两个一块出去喝酒，他明显已经喝得太多太多了，我就说你不要再喝了，因为你现在已经很多了。不，我就要喝，我就要继续喝。我说你不要再喝了，就一直劝他不听。然后喝完酒的时候还要开车，我说你喝太多太多了，然后他还要带我，你知道吗？我说你这完全不行，真的不行，这个已经触碰红线了，你知道吗？他就一直在那儿不走，我就让他赶快走，送你回家。他说我不走。我说你不走在干嘛？我继续喝。我就很难过，因为当时我就尬在那儿了，我也不可能直接走，否则我很担心他、
啊、对，
喝到之后整个人就挂掉，趴在桌子上动也不会动，200多斤，特别胖那哥们儿。然后就我跟出租车司机两个人把他抬到车上，把他从那个车上抬到他家楼上，然后把他抬到电梯，电梯开了之后抬进家，还问他钥匙呢，钥匙呢，啊，钥匙呢。很麻烦的一个晚上，
就是酒品不怎么好。
他的酒品确实不好，但是之前的话就会，哎，没关系，酒品不好不耽误人品就行。但是那一刻我就意识到了，就是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吗？就是我可能所谓的边界感就出来了，就咱俩可能不过这个， 就是你这样的话让我觉得我下次可能不会再出来跟你一块喝酒了，
就是让你感到了压力，
因为你太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了。你不考虑我的感受的话，说明我在你心里似乎也没那么重要。
有没有可能是他已经多了，他已经不受控制了？
我从来不会这样，我多到任何程度我都会好好的，不给朋友添麻烦的情况下回家。
你在什么样的人面前会显露你的原型？
陷入原型啊，
对，就是那种的，就是哪怕不介意你的眼光，我也不介意什么，
我
该干嘛干嘛。
我会，我之前也在朋友面前痛哭过
啊、
哦。对，一般都是喝了酒之后，我们两个情绪到了那个份上了，然后聊天聊天就觉得自己确实最近压力特别大，然后就会开始流泪之类的。但如果说对方是个我不信任的人的话，我应该不会到这种份上。但是他也完全有权利说哭什么呢？这是有点尴尬了啊。对，他有权利这么说。
哎，所以。你们最讨厌好朋友什么样的毛病？
老爱装逼，
薛总。
哎，怎么我没说实话。也不是了，就是我，他是特好面子。
那这不还是薛总吗？
就也不装了是吧？
你都说出来了。我有个朋友，我的搭档，他就是特别好面子。但我这个人呢，就老觉得太装有面子，让我觉得
没面子，
不是
有压力，
没面子让我觉得很难受，我就觉得好。
你就觉得别扭呗、
哦、对，别扭，或者说有时候我会觉得有点不是真实的去对待这件事情或怎么样。
我好像知道你那个搭档，我不太熟啊，但是我知道那个搭档好像是条件挺好。
对对对对，一个富婆。
那也许人家不是装、
就是他的日常。
因为他们也认识，所以他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就导致他很多地方他就本身就很有面子。的同时，
他
个人也很要
面子，因为他做事情成功的多了，他就变得有那个自信的那种感觉，就
是这样的。我就是我现在体会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是嫉妒还是？
我不是嫉妒，我就是
别在你这儿让你别扭
啊
啊，跟谁都行，你别跟我这别扭。
对，就会有这种感觉。
嗯，
吴映辰呢？
如果说他做了这件事情，我会讨厌他的话，那就是他在利用我这段关系做人情，或者通过我这段关系跟别人那边这是我最讨厌的。如果他这样的话，那可能以后就不是好朋友了。嗯，你说你利用我对你好 ，OK， 没问题，你随便利用，就是我这。但是你要是利用我，就是你通过踩我去跟别人好，那这个行为是不是不太合适了？就
看你情绪这么激动，你要不展开来说一说呢？我感觉这事发生过。
没，我记不清什么事情了。对，但是这个事情他肯定
伤害了你。
我就举个例子嘛，这样的事情肯定不好。对，
木木说吧。
就是我比较讨厌对方去命令我做一些事情。啊，你笑什么？
那如果你的
你的老板如果跟你下达工作指令的话，算吗？他有跟你是朋友的话。
但是这个是在工作上，比方说什么。李默，下午去哪哪哪儿帮我把车取回来，然后再去哪哪哪儿帮我取一件衣服。
哦，那
这种肯定不能接受。
对，他
就
是把我当成了一种他们家的私人管家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但如果说你给我拿个水，或者给我递个烟，或者是你回来的时候给我买个东西，这是好朋友就应该做的。我以前的时候，可能也是我自作多情，我认为我已经是对方的，但是人家只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人。
这也太麻烦人了，这不太好。
我最讨厌的就是抠。
你这个真的就是我也想笑。
为啥呢？
因为他抠啊。
因为他抠。
那不我怎么抠了你给我说一说。
人会讨厌自己身上有的特质啊，确实听说过。
是不是你捞不着的时候就是抠啊？
不是因为这个。
那是因为
什么事抠？你举个例子。
对呀、啊、你说呀、
啊、
你不能光喊口号啊，那我还可以说李牧这人不行。
啥不行啊？
果然他妈的回来，
工作能力不行，我找回来了。没有，对，很好，不一点都不抠，可大方了，每个月15号都正常发工资。
那不然呢？
对，你快看，
没有违法过。
哎，这种人是最膈应人的，你知道吧？他就跟那个网络蛀虫一样啊，他那个怎么的。没有，啥也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没有，我这跟蛆有什么区别？你说你这个人，这是
你快讲，你讲，
不想说了，不录了。
站在
我这人抠，
站在道德高地的朋友是这样的。
哎，所以朋友之间哈，可能有一个好朋友，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让你一瞬间下头，
要开车吗？我那哥们儿就非要开车，这也太下头了，我这太吓人了。
但我遇到过他类似的这个事儿，那个哥们儿当时我在南京喝多了，非得拉着我们去那个紫金山看星星，然后我们他妈的真上车了，你知道吧？
他开车了，
他
开
车
了，
对。之后当时我意识到他喝多的是什么呢？他在左转道上右转。但幸亏当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南京是没有夜生活的，所以就马路上没什么人，你知道吧？幸亏，不然的话就一车人就全没了啊！那天是我生日，
这个
真的很吓人。
这个、
但那
个
没
确实不太好，别
对，确实不太好。
但如果他打车去看星星的话，还挺浪漫
啊！对对对。
那木木呢？你所经历的下头的瞬间是什么？
就是挑拨离间。
这不是你经常干的事吗？
啊，我挑拨谁了？我挑拨谁了？说，
就是酱吧心眼坏，酱吧抠，
那是当面说，
啊，神经第二坏，为啥呀？哎，好了好了，我没说，就当我没说吧，不坏不坏不坏，
不是，就是我曾经跟一个女生朋友，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圈子啊，她呢一开始她融入到我们这个圈子的时候。他是谎报自己的职业跟年龄，他说他是一个女乘务员，在高铁上当乘务员什么的，然后实际上，然后
在火车，
就是，啊，
没事，你继续说。
实际是绿皮啊，
是绿皮，
脚收一下啊，
先别出梗，先让我把这个故事先讲完。然后你知道他演戏他能演到多么真啊，就是我们每次跟他说，我说你在哪儿呢，咱们一块儿出来玩啊，他说啊我刚下车，然后他从他家拎了个行李箱去高铁站，然后我们还非要去高铁站去接他，然后他假模假样的从里面出来。
他穿制服吗？
不穿，他说啊我把制服放宿舍了，之后在两三个月之内，然后他开始做一些很恶心的事儿，就是他会挑拨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跟别人说，哎呀，李牧说你们那个，然后在外面干嘛干嘛干嘛，说你们天天骂你啊什么的。
好久没有听到过这种故事了，我上一次听到这种故事是初中，你知道吗？好带劲，你继续说。
反正就是他就是各种的跟每个人说彼此的坏话，
真的，
然后我们就真的有的时候就信了。但我们几个呢又都是火象星座，你知道吗？你知道三个火象星座的人全部集齐了之后，他们会
就变成了盐，
他们会干一个什么事儿呢？他们会当面对质。哎，我们几个人就直接约了个局，我说今天咱们就怎么着，我怎么着你了，咱们今天把话说明白了。
我好精彩啊。
然后我们三个就说没说过呀
啊，
然后我们一通所有没说过全是从这个女的嘴里说出来，非常直接的事，说你出来，然后她来了，
她又从高铁站来了，
那从哪来了咱不知道啊，来了之后，然后因为我们三个都对完了嘛，然后就是她挑拨离间，然后我们就质问她，我说你是否是跟我说过我，然后她骂我怎么，反正我们每个人问了她一遍，她很淡然的在那边啊，我没有说过，我从来没有说过。然后我们跟他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说你承认了的话，大家还都是好朋友，我们就当这个事儿没有发生过什么的。
我就不相信这句话，没事你说吧，说了我不生气，
一定生气。
然后他就咬着牙，白的，咔很，我没有说过。
我以为你说他牙白呢，
牙白牙白，
我白的。
我说那一杯酒咔喝完了，我说那行，我说那咱们这个局儿就到这儿吧，他就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那都是
然后我们没有。
你们有会碰到这种情况吗？你有俩朋友，他俩不对付，
那分开玩呗。
对呀，墙头草呗，
这很简单。
对，我就是这样人。
但如果你要是跟我说吴星辰，你要是在我和王俊霖之间选一个，
那你就选王俊霖了。
不，我就不选你。
你俩都不会。
对，你说这个话就太幼稚了。对对对。
木木是那种就是像他们一样就求同存异的，还是说我一定要站一个队？
我会直接选一个。
会怎么选？
听起来朋友很多的样子啊，再选一个
啊？
一般会怎么选呢？
看关系，我们未来会往哪方面发展的关系。但是确实会有一些朋友说啊，那有他的局我就不参加了。
当然了，可以呗，
对对对对，
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碰到这样的局啊，除非说我要看那个局到底是对我很重视的这个朋友有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说今天是他30岁生日，他只有一个30岁嘛，然后或者是
他就没了是吧，
我的意思是说就对他来说比较有意义的，那就算这个生日局上面有一个我真的不想认识的或者是我很讨厌他的，那我也会去，因为我是冲着他的面子。
对对 对, 对，
但只不过是
冲
我，
你不是冲他。
对对、我只不过不会在局上面跟他发生什么正面冲突，或者是我绕着就可以。
如果是你的另一半不喜欢你的朋友，
就分开玩呗。
有没有这种故事啊？
因为比如说我之前的那个女朋友，她就有一段时间啊，她很吃我一个异性朋友的醋，她很吃沈清的醋
啊
啊。啊他觉得这怎么的，他在上海没别的朋友了吗？
对，老找你玩，
为什么老
找你？怎么回事啊？
那个当时女朋友真了解了解是有可能的。沈清老师也是不是朋友贼多的那种人。
不，那得看你跟沈清干嘛了吗？你俩要是去吃个什么晚饭，完了一块看个电影
啊？没有。
那确实是很容易误会啊。
是这样，当时他那个节目那个没选上。难受，
嗯，
然后我就说，那我陪你出来喝顿酒吧，
可以啊，嗯，
然后巧都不巧，然后他不是身体不舒服吗？沈清那段时间就是咋办呢？你这癌了都甲状腺癌，我说那我陪你去，
他现在治好了，朋友们，
啊、对对，甲状腺癌啊，
他现在治好了，
好不用
不
用不 用, 不用突然，
对，又是爷又是癌的，
我上周看见的那个是本人吗？就是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嗯，然后我就是不放心吧，我说那我陪你去看一看呗，
可以，嗯，
巧就巧在我刚一出门。我女朋友也不舒服了，
哎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
哎、
这个时候你就要无条件的选择你跟你女朋友去那什么呀？
所以我
要聪明点，我把他俩约到一个医院，
约到一个医院，那你是照顾我还是照顾他呢？
我主要照顾女朋友，然后说我有个朋友得癌了，我去看一眼。我那女朋友也不会说他妈得癌了，穿什么脚都崴了啊？不可能啊！所以是
吧？你
还是你会啊？
沈清有朋友的话有很多，但是男女朋友就一个。
你是对于爱情会比朋友更重要一点？
废话，我天，爱情是会陪我到老的，我天，
我
朋友
不
一定
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没去，我没答应他，那我可能说我不舒服，他也能理解。关键是我答应他了，而且也去了，就在医院里边，这事还没办完呢。
哦，那就是你马上，
那你也可以说我早尿到的，你来的那个医院，
我已经给你挂好科了，是吧？
打电话吗？巧了不是？你看，从现在开始你叫沈
清，号单上了。
这个事儿我也挺难受。
那你怎么处理啊？当时，
就弄完了，我就回家嘛。
嗯，他会不高兴吗？咋安慰啊？
肯定会委屈啊。
嗯，咋安慰呢？
我就说这个，我
答应人确实对对、提前说好了，然后他也是
先肯定他的这个。地位你肯定是独一无二的，对吧？肯定是最重要的，是吧？
嗯、yeah.
啊，
哎，这可是前女友啊！啊，接着说啊，
果然前女友了嘛、
啊？那怎么办呢？你肯定得哄嘛。
对，
嗯、
这个事儿有正确答案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个就是觉得比较完美的答案？就这个时候要跟女朋友说，
或者说女生有这方面
的？刚才有个哥们儿搂着女朋友，赶快回避了我的眼神。这你会怎么说这个时候？
来，我们把麦给到这位朋友，好吧？
就跟他那个场景一模一样。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异性朋友得癌了，约好了带他去医院看病。这时候你女朋友突然生病了，
我也
不
舒服，
你会怎么做？
这个我在医院上班呢，这个
哦，这太牛逼了！这个
你在医院上班，
对吗？那就叫他来单位呗。
啊、哦，你真的在医院上班？
对，我真的在医院上班。
我帮他想一个吧，他再找一个比他帅的朋友来陪我。
我找我同学来亲自带他挂号。
你俩现在年轻人挺开呀、啊。
不是
这挺好的。
极有可能是我虽然是你男朋友，但是他是王主任。王主任比我更权威一些。
或者就是让他把现在那个朋友找一个什么同学来接待一下，然后我去陪对象。
啊。
在医院真好，
但是还是要当医生啊！还是要当医生。
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你很讨厌男朋友的一些什么红颜，或者是你很讨厌女朋友的蓝颜，有没有？啊，来吧，来吧，嗯哼，来，嗯哼，欢迎，嗯哼，
怎么称呼？
啊，
我就叫你嗯哼吧，好不好？
啊、
来分享你的故事吧，嗯哼，
来，嗯哼，来吧。
嗯，那没办法，只能接受呀。
啊？什么意思？
刚 drop 那种情况呀？那我如果我是他前女友的话。
那就只能他都陪了人家去了嘛，那你没办法嘛。
你会生气吗？
那肯定会生气啊。
哦，还是会生气。
但是男人要你要在外面维护他的面子嘛，就不能把他从外面叫回来。
哦，那我如果回家之后，你会跟我吵架吗？
架死我。
哦，那还是会生气，
一码归一码，对不对？
那如果转过来变成你呢？你的一个男性朋友得癌了之后，你的男朋友这时候突然生病了，想让你去陪他，你会怎么选择呢？
我也在医院上班。
咱
今天
是个
医护
专
场
啊！今天是
什么意思？
咱今天，
我不信你在医院干什么？医院扫地可不行啊！
我管医院的。
你管医院的？我、哦、这个更牛了，我靠！我靠、嗯哦！
你是做什么岗位啊？
行政。
行政岗位是不是？
啊，
就管个后勤呗。那
这管
行政是行政，
一个在医院上班，一个管医院的，咱都这么会挑、
啊哎。你俩在一块挺搭的，我觉得。哎呀，然后他正好可以去找你那个帅的哥们儿，两全其美，对吧、啊？
哎，这是你今天你女朋友今天晚上笑得最开心的一次，我跟你说，哥们儿，你想想自己的问题，我操。
好了，谢谢恩哼、
谢谢。
好，我们说回这个朋友吧，对吧？从另一半的身上移开吧。哎，你们有没有过主动断舍离过？关于友情方面，
有啊。刚才那开车那哥们儿就是主动断舍离
了，就绝了，对吧？就绝掉了。
对，后来给我打电话，经常有那种就是大半夜突然弹个视频那种，我就特别不喜欢那样。
大半夜弹视频，
对，一两点弹个视频，一看就是喝了嘛。嗯，
哦，我在酒桌遇到过这种人，是给人打视频，说我认识谁谁谁，我给你今天打个视频，啪就打过去了。完说 啊没接，没事，可能睡着了，就是这种人很烦人。嗯，
啊，我有会儿还那个有人打了没接，我还给他回过去，给我咋咋呼呼的说，哎，我跟人说认识你，他不行，那咱俩是不是好哥们？是不是好哥们？是不是？
嗯，
是。
对，
就是这种。
这你咋说的呀？
啊，
你咋说的？不是，
不是，给我逗
的。然后我俩私底下一人一句大傻逼。
那就打电话就别接了呗，微信就少回嘛，拜年也别拜了，主动断舍离一下吧。
俊林会吗？
我就那一个，其他的都是慢慢就觉得我这人傻逼就没了。
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可能也没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没有什么交集了就断掉了。
有呀、有呀，
没有交集断掉的朋友很多吧，
就很自然的断掉，
我觉得朋友
也没有说刻意的样子的。
哎呦，说这个话有点伤感，朋友好像就是大部分是阶段性的。
这没啥好伤感，你那么重视的爱情不也是阶段性的吗？
对，爱情也是爱情也是阶段性的。我觉得除了我自己的话是很难跟，对，
我也不懂你嗯啥的，嗯吧，好不好？嗯，
哎，但我有个问题啊，你们会因为就是以前是朋友，后来不怎么联系了，但是突然有一个事儿，你觉得你俩可以相互做一下，做个买卖那种？
突然不联系了，忽然又联系了，这个事儿我还真是有，就在今年、就是我的小学的时候，在我很小很小的玩伴，大概从记事开始，我俩就是在一个学校，而且家住的也挺近的，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就是聊了很多很多，就关系特别特别好。紧接着到了上初中的时候，我俩就吵了一架，你知道那时候吵架都很抓马，你知道吗？就是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吵架，但是就是吵了一架。
你喜欢科比，他喜欢艾弗森
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啊，你就这样，就两个人吵得很抓马，就是还要再约架，就说你出来，行，我在哪等你，在 QQ 上约好了之后再去，你知道，先去赴约。吵完之后就把 QQ 给拉黑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你知道，然后有了微信之后也没有加。就这么就过了十多年，然后就在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我去公园买炮。我在路上，我一抬头发现是他在朝我走来，
他在走来，
我们两个就在那个小路就在那儿就相遇了。然后相遇了之后，那一瞬间，我说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话。他跟当年是一样的，就是也是那样的，
还要约架，
没有，还是很帅，然后还是很白白的，然后那个说话的声调也一样，就是我真的是就说不出来话，
没长个儿这是。
然后他看着我也说不出来话，对，我就不接你这梗，我看你有多尴尬。
你继续，
就是这样。然后就感觉非常感动。然后那天我们喝酒，因为我从来没有喝过酒，那个时候还不会喝嘛。
啊，
那天晚上一块喝酒，然后第二天打台就非常开心，就是有一种突然就是翻到了二十块钱在兜里，就是今天比当然比这。感觉要
更
强百倍千倍，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嗯，
你是碰到过才会有这种感觉，对不对？
不是，是我之前有一个哥哥，当时关系很好，然后后来我离开北京在上海，突 突然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了一个什么项目，他是央视的外包的公司的，就感觉好像他能接这个项目，我就联系到我说，既然我目前有个这样活，你想不想要接一下，是这种不是说上来就问你好吗怎么样的，也很奇怪，就是上来相当于推给他一个生意什么的
直接说事儿，说事儿就直接说事儿。
对对，
但是也没有到朋友吧，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到说突然联系上就是朋友了，
哥们
像他这种
怎么说呢，就是他帮助我还蛮多的，我俩艺考的时候他就认识，他就带我，他这人也很好，所以就是也不好说这种感受，那肯定跟我之前说那个没告诉我结婚那个不太一样对，因为我还在他手下干过一段时间
木木有碰到过这种吗，就是之前已经失联了但是诶又碰到过。
我挺多，而且我也都会很热络的去，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全国各地的去玩，然后呢我也会在全国各地交的一些新的朋友，当然我交朋友也不是说随便去交，然后就相当于是我跟你能玩到一块儿，然后我们能加了微信，我的朋友圈能向你敞开，那就证明你是我的朋友。
对，这个也
然后呢就相当于是
分组，这个太重要了。
对，然后相当于是你找我的时候我也会，比方说你来我的城市啊，我会招待你，我去你那儿的时候然后你也会招待我，我是这样的。你像这种朋友的话，你不可能天天你俩在微信上聊聊聊，毕竟不是情侣。
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加了这个朋友之后你当时就知道这个人不可能是你的朋友，然后当时就把朋友圈对他关闭了？
我倒没有说一定要对谁关闭，除了对家人之外。
啊，
有些朋友
一样，我只把我爸妈分出去的。
有些朋友圈是没有办法跟家人面前出现的。
那就少发点那种脏的东西呗。
我发那种擦边的或者说那种比较成人的东西的话，我爸妈看不懂，就他以为我在玩梗。
但是他不会去问嘛。我有次发一个什么戒碳戒糖了，然后我妈回一个，儿子你血糖是不是高了，就这种这就怎么办呢，没办法说。
我会有一些就是我加了他微信之后冥冥之中感觉我们好像就这一次联系了。
就那得看因为什么这个原因加的微信。
我最近在来到上海之后挺常见的，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之后说约喝酒，但他同时又约了两个其实我也不认识的人，他觉得我们三个应该认识一下。
对对，
完我们三个就真的认识了一下之后
啊，你在这种局上是吧？
对，就再也没有。
那我觉得不用加微信，就是在加微信之前你就知道能不能成。
对
对, 对，然后他那一刻就关掉
啊。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就是大家会有一个友情的雷达嘛。
有吧，我觉得
应该会有，就是很
快。你们交朋友的话大概聊几句就能知道我能跟这人能不能处。
就我现在的好朋友基本上就应该是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大概就知道，
就觉得、
哦、好像能处、
哎、这人可以啊、嗯、不错，就是升温嘛，这个熟人哥们儿朋友好朋友。
但我跟他不是啊，我跟酱鹏不是啊，我俩之前在一个公司，后来我们还一起写过吐槽大会、
哦、我跟俊林不一样，我刚开始我非常讨厌俊林。
哎小黑也是
啊、嗯、因为他贼装逼、
哎、
他还说别人装逼，他贼装逼。18年不是去那个北京做那个 Comedy Weekend 吗，他当时那个嘴脸就是今儿让你们这帮上海的知道是什么叫他妈幽默。
对, 对，这个心态我非常能理解。我现在去外地演出的时候我还遇到过这种，
遇到我这种傻逼。
不是不是、啊、不是，是遇到这种，就是我要跟你看看我们这儿是什么样子的、
啊、
幽默、
啊、是这样的，是那个我们在这周日会录一个播客叫做装逼啊，希望大家能够来。
不不不，二的三次方的播客主题叫装逼。
啊对对对对啊。
哎我这是操碎了、
啊、对，希望大家能够来听，因为我们在后台大概聊了一下这件事儿。对，那个我们当时稍微复盘了一下，就当时我的装逼来源于我整个人啥也不是。我要支撑一下我自己。如果我再不撑着，我这个人在这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所以你想，我们不应该去讨厌玄总的装逼，应该同情他。
不是。
对吧，
不是，我是
他很有可能在强撑着，
我是偶尔装，他是经常装着，
说明他更脆弱
啊，
有没有可能、
啊、
对不对？
有可能，有可能，
更多的爱，好不好？行，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蛮好奇大家怎么看待这句话的，就是说，当你 越好的时候，你的好朋友就越多。
不是有这句话吗？说什么那个人好了之后，身边全是好人。
啊、对，
嗯，
对对，这我觉得这句话应该这么像他这么说，应该是好人越多，不应该是好朋友越多。
嗯，好人就有很多。
他们只是对你好，
对，
为了你
不一定是好朋友，
对，连朋友都算不上，
对，
熟人都算不上啊。对，那种
就对你客气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嘛。
是，嗯，地位在那摆着呢，就是那样。
所以你们是能分得清对你好，
当然
和好朋友，你们觉得？我们所谓的说优质，哎，优质这个词有点功利哈，我们暂且用这个，就是优质的朋友，就可能比如说他在事业上或者是在资源上怎么不错，
嗯、
对不
对,
对？和好朋友他其实应该是不矛盾的，对不对？
对，不矛盾。我也认识一些事业上很成功的好朋友，嗯。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事业很成功，他也不是一定我要跟他成为好朋友的原因，对。
就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小说，叫做《周四推理俱乐部》，特别好看，大家可以看看。里边讲的是四个老年人，其中有一个老年人是个老太太，她是原先的什么什么英国的特工。她说她能跟剩下三个老年人交朋友的唯一原因，就是他们对她很好，也很照顾她的同时不在乎她。她所谓的不在乎她，就是不在乎她原先是怎样的一个人，她有什么样的地位都不在乎。我对你好，我对你爱，不是因为你的那些身份，或者说你能给我带来什么，就是
这个在友情和爱情上都可以，
对，
都是这样。
对，就当时看完之后，我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哎，我很想问一下木木哈，就是优质的朋友和好朋友，你会选择哪一个？
好朋友，我的好朋友都非常优质。
你知道这句话一出来哈，我突然。不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好朋友，我说啊，
哎，你很优质啊，你很优质啊，
好能提供情绪价值啊，我天，
对，好吧，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优质的好朋友，谢谢大家，我们就到这里啦，拜拜，
谢谢
大家，感谢大家，
请关注各说各的呗，小宇宙，更多精彩内容，各说各的呗，谢谢。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吹吹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哎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